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4月28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科技 email 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不废话了。来，道华，你看你多干脆，我们不进节目的这个例行的音乐，不进新闻，不说废话啊，
不然你有机会去调侃现状。
对，这哎，嗯，今天来路上挤吗？
还好，
聊聊聊闲聊嘛，怎么样？今天哎，因为今天第一个问题跟我有关啊。
啊，是吗？
我前不久我孩子哈，眼睛哈，就是例行要验光，医生一看着我，远远的就递给我一个小本子，他说你看你的本子上头，如果你看没什么异状的话，就表示你的眼睛没有出黄斑。
哎，这
什么意思呢？我就看啊，这不就是个本子吗？他说好，那你这个反应是好的。
好，这就涉及到上个礼拜一联合报的一则新闻。那我们先谈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他去调查全世界盲友的情形，就是视力有障碍的这个人的情况。他上一次调查是应该是1990年代。
嗯哼，
那这最新的资料是2002年汇整出来的。那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份资料呢，显示哈，世界上哈，截至到2002年为止啊，共有1亿6100万人视力有问题
哦。
可是哈，超过90%都在开发中国家，所以已开发国家、
啊、
就是所谓的先进国家
啊，
这个视力有问题的人口是相对来说是少得非常多的。
嗯嗯嗯。
那这1亿6100万人视力有问题，那其中呢是有1亿2400万人呢，他是弱视，所以他不能算失明。
嗯 嗯, 嗯。
那有3700万人哈，是合乎法定的失明的条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盲友。不过啊，专家相信啊，实际的数字更高。不过对于我们而言哈，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个专家在这份报告里面所提出的评估，那他们会诊的这份全世界的资料，他们的评估是啊，其实全盲的病例啊，75%都是可以预防的。
哦，也就是说这3700万的盲友，假设即使数字更高，就是将近4000万吧。
是是是。
那么有3000万人是可以不盲的。
对，一点不错。假如及时发现的话。
啊、哈。
那在这些盲友中哈，50岁以上的人是超过82%。
啊哈。
好。那在全世界的人口中，事实上50岁的人只有19%。所以这个这个视力出现问题啊，似乎是老年人所特有的问题。
是。
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个这份调查也显示出来，女性出现视力问题的风险比较高。
哦，对，有原因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那么样子的清楚。
是。
那我觉得这份报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子，就是造成视力的三大问题，就整个全世界来看的话，这三大问题是：第一名白内障，第二名青光眼，第三名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那等一下，这青光眼是不是就是一般也俗称绿内障？
应该是，应该是因为青与绿哈，我们在中文里边有的时候不分的，
对的，
而且还有在一些特殊的方言里边，那青与绿哈也是可以互换的。
是，那么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
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就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啊。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哈，是造成视力问题的主因之三，就是第三名
啊。
但是在由于已开发国家都是高龄社会，
是
那70岁以上的人口非常的多，
嗯哼，
因此在已开发国家，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成为导致视力障碍的第一原因。
哦，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特别注意什么叫做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是，
那就你刚才特别点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叫黄斑。什么叫做黄斑？
是，
所谓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那根据台大医院何子昌医师的说明，
嗯，
那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出现的视网膜退化状态。
嗯，
那退化的部位是在视觉最灵敏的视网膜中央部位。
是，
视网膜中央部位就叫做黄斑部。
哦，黄哦，这个位置就叫黄斑部。
对对对，那视网膜中央部位也是视觉最灵敏的部位。我们以前讲过了，说是视网膜上有两种感光细胞，一种是锥状细胞，一种是杆状细胞。
是，
那锥状细胞特别负责的是那个这个视力的细节，
嗯，
细节，
我记得。
那它在视网膜的中央部位啊，
嗯，
是最这个密度最高的。
嗯
，OK， 那这个病人就是是老年性黄斑部，要是发生这个病变的话，病人视觉上会渐次出现观看对象变形、变大或变小。所以医师给你看的任何东西，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状态？
对了，
他目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黄斑部的。
对，它是一堆方的格子。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我就看，我说这是方格子，因为我念错了，那不算，那是你声音的问题。
是是是是，
不是眼睛。
对对，那最后严重了，最后会视力丧失。
嗯，
就是瞎了。那通常呢，都是两眼是同时发作的。
哦，
不过。这个第一眼丧失视力的年龄，平均年龄啊，大概都是65岁。
哦，他等一下，等一下，
你发作的时候，你是两个眼同时发作，不会说是只有一个眼睛发作。
对。对，
可是这两个眼睛发作的病情发展的速度不是完全一样。
哦。
那第一个眼睛丧失视力的年龄平均说起来是65岁。
嗯哼。
那以后每一年约有 12% 的人另一眼也受到侵犯了。
是。
那到了70岁的时候，大约有 60% 的患者达到法定失明的程度。
哦，这不是说老了昏冒了。
不是不是，他是这个这叫做怎么样讲呢，就是生理性的病变嘛。
嗯，
那这个月啊，就是4月19号礼拜天。
4月19号。
它是礼拜天。那英国伦敦时报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泰晤士报。
是。
刊出了一则消息。那礼拜一联合报也登了。
嗯。
那内容就是呢，说是英国伦敦大学眼科研究所的科学家，
嗯，
与伦敦最古老的眼科专门医院合作。
是。
开发治疗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干细胞疗法。
哦。
那根据这一则新闻，那这个动物实验的成效还不错。
嗯。
那由于啊，欧洲光是欧洲啊，
嗯，
就有1400万人来罹患这一种眼疾，
是，
因此哈，啊，那个，得到了辉瑞大药厂的支援，说辉瑞大药厂答应，这个配合，他们从事研发
啊啊，
那估计呢，这个在两年之内哈，啊，就可以进行人体实验。现在是用动物做实验，
嗯，
一刚开始是用小鼠，那再来是用猪，
嗯，
所以现在就是要这个准备筹备人体实验，那估计两年之内就可以进行
啊，
嗯，要是一切都顺利，你听好了，要是一切都顺利，
嗯，
6-7年以后，从现在开始算，嗯，
是
6-7年以后，那这一个新的技术，啊，就能够成为在门诊就可以实施的例行手术。
哦，
手术时间估计啊，只要45分钟，
是，
也就是1小时不到。
嗯哼，
那参与这一个研发计划的，有一位是华人。
嗯，
那他大概是香港人，因为看他的英文的拼音啊，
哎，
他的姓名应该根据他的拼音，我推测应该就是许秉志。
嗯哼，
姓许，言无许。
是。
那他是这个非常著名的眼科医学专家啊，他还写教科书的。你要是用他的名字去查的话，
嗯，
你可以查到教科书的。
嗯。
那这一个干细胞疗法，那使用的是胚胎干细胞。
是，
他首先呢，他是先将胚胎干细胞转化为视网膜上面的细胞，
嗯哼，
然后再将那一些细胞呢，以手术 重到病人视网膜上发生病变的部位。
哦，
那它基本上就是它要开发出一种特殊的生物膜，
嗯，
那使得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由干细胞培养出来的细胞哈，
嗯，
可以附着在这一个生物膜上面，
嗯哼，
然后再把这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生物膜，它是用边长是用毫米来计算的，
是，
那也就是十分之一公分来计算的，
嗯，
非常非常小的这个生物膜，那重到视网膜发生病变的部位，
嗯哼，
那辉瑞大药厂它答应的就是啊，它要去研发这一种生物膜，
是
OK， 就是它一方面它可以承载这个干细胞所转化成的细胞，那另外一方面它要能够啊附着在视网膜上面，而且还能够使它上面的这个细胞啊能够发挥作用，这个是需要花时间去研发的。
嗯哼，你说等一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数字，是大概六七年以后就能够普遍的实施在门诊的。
对。
这个、
没有错，这个技术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问题，你不担心了？
不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很简单，就是它要先发展出一个生物膜，
嗯，
所以这个生物膜发展好了以后，那生物膜，然后在生物膜上面摆着由干细胞所发展出来的细胞，那这整套都可以是现成的商品。嗯，摆在冰箱里面，随时待用。所以只要病人到来看门诊，那要是适合这使用这个手术的话，
嗯，
那医生就可以从冰箱里面取出这一个生物膜，
啊，
就种到病人的眼球里边。
是眼睛不好，换个眼睛。
那不是换个眼睛，是
广告可以这么打了。
不，这个广告也有夸张的嫌疑。
我懂了，也就是说它还可以预存，对不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
就不过这个新闻是你说是上个礼拜，我怎么耳熟呢？是
啊，你一点不错，你的反应是对的。那我看了这个的新闻，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嗯，
那所以我就立刻去查它的来源，就很容易就查到了。那事实上，两年前就有完全同样的新闻。
哦，
两年前的6月6号就在这个英国的报纸上登过了。
嗯，
那联合报的新闻啊，有意思。联合报的新闻哈，其实包括了。两年前的新闻中间包含的资料，换句话说啊，联合报发这个新闻，
嗯，
是做过功课的。
啊，
这个月19号礼拜天，嗯，伦敦泰晤士报上面并没有这一些资料。
啊，
譬如说哈，英国的这一个研究啊，其实是受到一位美国善人的400万镑捐款的资助才研发的。
啊，
也就几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他一下就捐了400万英镑哦，他不是美金，400万的英镑，来使得这一个研发计划可以启动。那这个，那不过哈，我觉得两年前的新闻哈报道比较详细，那这个19号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反而没有那么样子的详细。
那等下，伦敦时报为什么要拿个旧新闻出来？
那我的感觉其实很简单，
嗯，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说这一个研发的计划，
这个疗法，
这两年前就已经有非常初步的动物实验成果了。
嗯嗯，
那现在又有更进一步的动物实验成果。
嗯哼，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说过了，动物实验是他先使用小鼠，然后又使用这个猪，
嗯，
那相对说起来哈，啊，猪的眼睛其实比较接近人的眼睛，
嗯，
你看因为猪的体型比较大嘛，
嗯
，OK， 那小鼠的眼睛太小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要评估这一个手术的成效哈，啊，那我觉得这用猪来做进一步的评估是合理的。
嗯，
所以这一次啊，大概是因为猪的这个评估成效已经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泰晤士报才会再发一次新闻。
嗯，
那这只证明就是说，啊，这个研发的工作是真的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的。你看，光动物实验就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
是它漫长到我们都忘了。
你也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包括媒体都是相当健忘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疗法，那事实上这个会引起的问题哈，这一次的 最新的新闻反而没有讨论，两年前的新闻里面有
讨论，
讨论
了，
对了，
是什么？两年前讨论
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第一，它这个疗法是使用胚胎干细胞，
嗯，
而不是使用成体干细胞，
是，
那任何使用胚胎干细胞的疗法都直接的涉及到所谓的伦理议题，
是的，
因为我们好像在这边反复的讲过了，你要取得胚胎干细胞的话，你就等于要把一个胚胎给拆掉，
嗯，
那给杀了，对，
杀了，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那即使是使用胚胎干细胞，那你种到病人的眼睛里边会不会引起排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按照我们所了解的生物学原理，你那是一定会的，
嗯，
假如假如病人的视力改进了一些，他反而必须要长期的服用抗排斥的药物，
嗯，
那这一得一失哈，那怎么样去评估，
嗯，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一再的强调，这种所谓的老年黄斑部病变，那基本上都是老人发生的。
你
假如我们抑制了老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话，会不会使得他更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
嗯 嗯, 嗯，
那反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哦，也就是说挖的东墙补西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哈，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它显示出报道科学新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你要报道的完整，你必须要多翻资料，
嗯，
而且还要你要有判断的能力。
嗯，还是要有记性。我们报道的看起来是新闻，有的时候，从旧闻里面找到了材料，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原理或者源流。今天我们的确把时间啊，把那个片头的时间省下来给了老人啊，像咱们都算老人了，是吧？
差不多了。
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是酒吧张大春泡新闻，赵环兄，我们今天是科技 email 单元。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一条新闻，因为我们带来关于自闭症的研究，中间还提到，我记得一个奥斯伯格，是吧？奥斯伯格，但是那一次好像没有有一整段没有谈，而且今天我们好像有新的话题，跟自闭症有关，
没有错。不，我觉得我现在想谈的自闭症的话题啊，其实跟我们上一则有点关系，
是，
就是关于新闻报道的问题。
哦，
那这个英国有一位研究自闭症的专家，
嗯，
叫做巴伦可安，
是
非常有名，他是剑桥大学发展心理病理学教授，
嗯哼，
他也是剑桥这个地方的自闭症研究中心的主任，
是，
那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那他在三月底啊，发表了一篇文章，
嗯，
他指责媒体报道科学新闻的轻率与无知。
嗯哼，
原来啊，他的研究团队啊，在今年一月发表了一篇学术报告。那他的团队呢，是利用羊膜穿刺术取得的标本，来测量羊水中的男性荷尔蒙含量
啊，男性荷尔蒙，
男性
不一定男孩啊，
对，这个羊水中的男性荷尔蒙含量，
嗯，
那等到胎儿出生之后啊，研究人员再一一追踪，定期观察孩子的行为特质，
是，
那这一个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荷尔蒙环境与孩子出生后的行为有没有关系？
嗯嗯嗯。
那巴伦可安他是有名的自闭症的专家，那由于自闭儿大部分都是男生，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男生，
哦，
女生大概最多只有男生的五分之一而已。
是，
因此呢，他就怀疑，自闭症的病理机制与男性荷尔蒙有关系。
嗯哼，
那他甚至认为男人都有自闭气质，
就都有宅的气质。
我不喜欢用宅，我觉得宅是日文，我们要用中文，我们不要用日文。
好，
巴伦可安还发明了一个量表， 可以测量你的自闭气质。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哦、
你上网去查查。
哦，可以，
网络上都找到。
是。
那他相信哈，胎儿发育期间，胎儿环境中的男性荷尔蒙越浓，胎儿出生后表现出的自闭气质啊就越浓。
哦。
因此，他就设计了一个研究计划，利用羊膜穿刺术所取得的标本来测量羊水中的男性荷尔蒙含量，再追踪孩子，观察孩子的行为特质，测量他们的自闭气质。不过，我要特别强调，所谓的自闭气质啊，与自闭症啊是两码子事。
哎，刚才看起来不是相关吗？为什么？
不是两码子事，不，
你
听我讲，
慢慢讲，
对，你听我讲，
你别结巴、啊。
巴伦可汗他只是相信啊、我们对于男人女人的刻板印象啊，譬如说男人比较自闭啦，女人比较不自闭啦，女人比较爱与人打交道啦、那我们的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是有物质的基础的
啊。
那例如我们觉得女人爱说话或爱说闲话，其实是女人喜爱与人打交道的一种表现。
对，对，
那巴伦可汗相信呢，我们对于两性的刻板印象不完全是虚假的，它至少有统计上的意义。
是的，
也就是说，在男人里边，有自闭气质比较浓的人多，在女人里边有自闭气质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即使有那个气质也不是太浓。那另外一方面呢，巴伦可汗还相信两性气质的统计分布有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是由男性荷尔蒙造成的，或至少男性荷尔蒙是一个重要的因子。那因此呢，巴伦可汗他就推测，胎儿发育环境中的男性荷尔蒙越多，孩子出生以后行为表现上的自闭气质啊就越重。那巴伦可汗的团队呢取得了孕妇的合作，花了10年时间追踪了235个做过羊膜穿刺的胎儿的标本，然后再观察他们的行为。结果发现羊水中的男性荷尔蒙越浓，孩子出生后表现出的自闭气质就越重。那这是第一份有那么长时间追踪资料的证据。那研究人员观察测量的是与社交沟通有关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看孩子容不容易转移注意力啦，就是他专不专心啦，还有看看孩子对于细节的专注的程度，以及他对于幻想的单逆的程度。OK，
这些都好像跟自闭的
稍微对。那哪里知道哈？这一篇报告在英国心理学学报发表之后，那英国的卫报、在1月12号刊出的新闻里却以大小标题误导了读者。例如他们说这个巴伦可汗的团队研究的是自闭症而不是自闭气质。那这个巴伦可汗的团队事实上他们追踪的235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自闭儿童。
哦，根本没有自闭症这个问题。
对，但是卫报的编辑却让读者以为巴伦可汗证实了自闭症的男性荷尔蒙理论。还自说自话的来讨论起啊，利用这一种技术来筛检自闭儿这个是不是合乎伦理规范的问题。那结果呢，巴伦可汗的自闭症研究中心啊就得到了两种反应。一种是愤怒，就是指责他们在搞邪恶的优生学。我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啊。优生学在英语世界里面或是在欧洲其实是一个坏的字眼。
因为它跟这个
纳粹有
希特勒，
对，有直接的关联。
嗯，
那这跟我们东方的语境是很不一样的。不管是中国和台湾还有甚至日本，使用优生学的意义啊，都是好的意义，都是积极的意义，都是正面的意义，跟纳粹是毫无关系的意义。
那如果你到了欧洲，你说我是优生学的专家，
或者我很相信优生学，或者等等之类的，
这个的话不能说，
那绝对不能说，
这就跟到回教的时候吃猪肉一样，
这 这个是禁忌。
嗯嗯。
那好了，那剑桥的这个自闭症研究中心的收到的第二种反应呢，那就是忧虑的孕妇。那他们要求哈、啊，检验他们的胎儿是不是有自闭症。
是，
那甚至连刊登论文的学报，就是英国心理学学报，它的英文缩写是 BJP，
是，
他们都打电话来关切，非常担心报纸新闻的影响力。
嗯，
那他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啊，那这个报纸的新闻，那它很容易的被复制被转载，
嗯嗯，
而且都是原样复制原样转载，
嗯嗯，
那换句话说，卫报原来下的大标题小标题，那在转载的时候都按照原来的样子来复制，所以你知道一般的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看内文，就只看大标题，
嗯，
那很容易就受到误导。那事实上啊，事实上巴伦可恩他的整个研究与研发自闭儿的检验法是毫无关系的，
嗯，
那科学家所感兴趣的只有胎儿的荷尔蒙环境与胎儿的这个
自闭机制，
不是与胎儿的脑子与心理，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嗯，
就是说胎儿发育过程中间的他的荷尔蒙环境，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一再说所谓的荷尔蒙环境，那他有这个包括了胎儿体内的荷尔蒙环境，就是胎儿体内他的荷尔蒙浓度到底是够不够浓，
嗯嗯，
还有就是羊水里面的荷尔蒙浓度，
嗯，
那反映的是这个母体的荷尔蒙的浓度。
不过进广告新闻给路况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报纸自说自话的讨论用羊膜穿刺术检验胎儿荷尔蒙是一个问题，哎，羊膜穿刺是具有危险性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会不会真的就是因为羊膜穿刺而影响到了它的荷尔蒙浓度呢？也就是说，测不准原理。
啊，不，这倒不是，这倒不是。我跟你，羊膜穿刺术跟绒毛膜穿刺术是很不一样的。绒毛膜穿刺术那个是比较危险的，
嗯，
这个羊膜穿刺术，它的危险程度是相当相当的低的。所以这个，嗯，这个，我想不必太担心。
Okay， 也不会啊，嗯。
对，我觉得巴伦可恩非常的愤怒，是写了一篇文章，他的目的是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哈，我们都是在事先。先审查，
嗯，
可是媒体有没有这种审查机制呢？媒体我们知道它有事后审查机制，可是这种事后审查机制它到底在现实世界里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看起来没有，
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
嗯哼，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晚
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美国野马。哎，这听起来像 A 片的名字。不是
不是，你想太多了。美国每一年要花2700万美金养野外捕捉到的野马。
嗯，
那根据最新的调查，去年暑假那这个总共有34000头。
是，
那很明显的，这个美国这些野马的数量哈，一直在增加。
嗯，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纽约时报》科学版啊所刊登的一篇特别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想介绍给大家。那主管的官员哈，希望杀掉一些。
啊，
就是说要
送我们一些不好？
不要，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野马的生殖力还蛮强的。等一下，我有一些数字给你看。
哦，
那因为按照他们，因为现在已经有34000头了，那以他既有的生殖力啊，嗯，而言哈，他这样生殖下去不得了。那光是现在就要花2700万美金。那以后还怎么得了？而且还有一些州啊，那这个财务很紧，特别是越穷的州啊，野马就越多。
哎，为什么？
你仔细想想看嘛，就穷的州它是农业州嘛，
嗯哼，
那所以它才有那么多的空地嘛，
哦，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野马嘛。
是，
okay， 那所以那这些穷的州啊，也主张以屠杀的方式啊，来减轻负担。
嗯哼，
可是现在有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已经出面了，而且是这个不是只有一党的，两党的议员都动员了，
哦，
要反对。 那有人主张哈，让马来节育，这个就不再生殖了就可以了，就不用杀，杀太残酷了。
是。
那有一种现成的避孕药可以使用，这种避孕药就 PZP， 这避孕药可以用的。
是。
那这一种避孕药能够使母马在身体里面哈、来制造抗体，那这种抗体呢，会使得精子根本没有机会，让卵子来受精。
你等一下，等一下，这野马你怎么让它吃避孕药？哎，时间到了，来来来，吃避孕药了，是吧？
是
一个胶囊。
不，所以你要有点耐心嘛，我要接着我就要讲了嘛。
好，我跟你讲嘛，这野马吃避孕药。
不，所以我要说的是，这种避孕药跟我们熟悉的避孕药就不一样。我人类所使用的避孕药基本上是一种荷尔蒙。吃下这种避孕药以后哈、妇女的这个体内的正常的荷尔蒙周期啊就会受到扰乱、那这个样子就会这个使得这个卵子不会排出，那这个就没有机会受孕、那马所使用的这种PZP 避孕药、那它是一种利用免疫系统的避孕药，它是阻止精子与卵子受精
啊。
那在美国的有一个岛上面，那1968年呢有28匹马，那到了1994年就变成166匹。就是说将近30年之内啊，那就增加了这个100多匹，对、就是原来的五倍。
是。
那2001年调查有175匹，那使用了这种避孕药之后现在是130匹。那这意思就是说这种避孕药其实是有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这种避孕药呢，它的有效期啊，它只有一年。那马儿，那美国的马儿散布在整个美国西部啊，那这个不容易每一年追踪一次。
是。
那现在呢，研发一种新型的 PZP， 那以空气枪来注射。你现在知道用空气枪来注射。那隔了一个月再追加一次。那可以维持效力好几年。
可是这马你怎么知道你打过了？那有那倒霉的给你一年打了三枪，是吧？那有是
不不总不总而言之就说哈，由于大规模使用 PZP 的效果，这个还不知道，
是
而且还这个还没有经过验证，所以这个计划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是
不大清楚的。
哎，你这个。这篇新闻上有趣了，他特别强调是这种避孕药能够使母马来制造抗体，所以打的对象都是母马。
当然，
他对公马为什么不给公马？公马没有这种。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所有的避孕药都是针对这个雌性，而不是针对雄性。那根据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发展男性避孕药的困难。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脆弱的环节，就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找到这个要害，你知道，就是
要害很明显。
不，那么不是你要是成功的阻止了精子的生产，
是
你就打消了雄性的生殖能力
啊，
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是维持雄性的生殖欲望。以及能力，然后又使得他的精子不发生作用。我想问你，
事儿还是要办的，结果不能承担。
我想问，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
啊。
那这个难关一直没有办法克服。
是。
那过去几年来，我一直都听说，好像东一个团队西一个团队在研发，是男性使用的避孕药，因为男人是祸首，所以这个应该从男人下手。这事实上很多女性主义者也是这么主张的。
是，
可是这件事情啊，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好，今天我们节目，哎呀，讨论这个老人的这个黄斑性的这个病变啊，黄斑部的病变，以及自闭症跟新闻的关系，还有美国野马，这个还特别提醒一下，非常重要，这辉瑞大药厂是辉瑞啊，瑞辉是卖香肠的啊，别搞错了。